第八个故事，《使徒行传》第一章和第四章，复活以及彼得、雅各被抓。在我要讲的故事中，我想特别集中地讲门徒该怎样言行。在耶稣离开这个世界，回到天上的父那里之后，门徒们做什么？在这个我要讲的特殊的故事里，我想要你思考一下他们说的话。他们对谁说了这些？通过什么力量？他们这样说话的。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在许多场景下，他都向他的使徒显现，使他们确信他确实是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在一种场合下，在他和他的一群门徒聚集的时候，他对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但在这里等我父亲许诺给你们的恩赐。约翰用水施洗，但从现在起不久，你们就会用圣灵施洗。在另一个场景下，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问耶稣，主，现在是不是重建以色列国的时候呢？他说，日子和时间不是你们要知道的，我在天上的父已经定好了。但是他说，当圣灵来到你们身上的时候，你会得到这个力量，你会在耶路撒冷、犹太和撒玛利亚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他说完这些话以后，他就被带到了云中。耶稣和他们分开的时候，他的使徒站在那儿观看他。在他离开之后，他们还盯着天空看。突然有两个穿着白色衣服的人出现在他们面前，对他们说，你们是加利利的人，为什么站在这里看天空呢？耶稣是怎样回去的，也会怎样再来？那件事之后，耶稣的门徒回到耶路撒冷，他们祷告了好几天，就像耶稣所说的，他们遇见了耶稣的120个门徒，接着他们祷告了好几天。在五旬节的时候，神实现了他的诺言，圣灵降临到了他们的身上，圣灵充满了每个人，使他们有勇气和力量说出圣经的话。在那一天，有很多人相信了耶稣，大约有3000人成了耶稣的新信徒。接下来的几天里，有一天，约翰和彼得去圣殿里，他们看见了一个人，并且医治了他。但这也给一些犹太人的领袖带来了麻烦，因为他们是通过耶稣的名的力量来治他的病人的。因此，犹太人的领袖就把约翰和彼得带了进来。面对他们，他们很大胆地说出了耶稣的事情。在他们听到他们用这种方式说话之后，犹太人的领袖就确实遇到了麻烦。他们看见了彼得和约翰的勇气，他们知道他们俩都是没有读过书的，他们是具有这种勇气和力量说话的人。他们不能否认医治的那个人的神迹，因此那时他正和他们在一起，而且他已经40多岁了。所以许多人知道他已经真正的跛脚很长时间了。因此在他们讨论要做什么之后，他们把彼得和约翰叫了回来。他们说，不要用耶稣的名去和谁说话或是教导谁。但彼得和约翰回答说，在上帝面前，听从你们对还是听从上帝对，你们自己来审判吧。但我们所看见和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出来。犹太人的领袖根本就不喜欢这一点，所以他们更加威胁约翰和彼得，如果他们继续谈论耶稣，他们就威胁伤害他们。但接着他们又释放了彼得和约翰，他们刚刚被释放，就马上到其他门徒聚集的地方去。他们找到他们的时候，就加入了整个小组，一起赞美神的力量。他们祷告的其中一件事是，主啊，请你考虑一下你的仆人在这里遭到的威胁，并给我们大胆地说出你的话的能力，请给一些神迹来使他们确信这些事情给荣耀耶稣的名。他们完成了那个祷告之后，他们聚会的地方就开始震动，所有在那里的人都被圣灵充满了， 他们就出去大胆地说神的话。故事就讲完了，让我们来谈谈在这个故事中发生的事情。耶稣告诉他们，他们要在耶路撒冷等什么？耶稣说，圣灵降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他们要做什么？你还记不记得耶稣在哪里说他们要做他的见证？神有没有按照他的许诺把圣灵送到他们的身上？当圣灵按照神的许诺临到他们身上时，在故事中我提到过他们做的其中一件事又是什么呢？那以后在他们说出信息以后，人们对这些信息是不是做出了友好的反应？因为他们友好的反应，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有一些人对彼得和约翰在圣殿里讲道并不高兴，因此他们对彼得和约翰做了什么？他们做出了什么样的威胁，你还记得吗？他们做了一些教导，他们告诉彼得和约翰一些不要做的事。彼得和约翰说了什么呢？在他们告诉了那个人这件事，那个人这样回答之后，在故事中接着发生了什么事情？接着彼得和约翰去了哪里？他们回来，在他们找到门徒之后，他们又做了什么？他们祷告什么？你们还记得他们祷告的事情吗？他们祷告的结果又是什么呢？你认为只有教会领袖说关于耶稣的事是不是神的计划？谁应该说关于耶稣的事呢？我们已经谈了和耶稣一辈子都跟随耶稣灵性旅程的踪迹，我们已经处理了第一部分，也就是你怎样亲自来认识耶稣，你怎样亲自告诉别人关于耶稣的事情。因此在总结第一部分的时候，开始和耶稣的生活，我可以建议你在神面前的一段时间会是比其他时候都特殊的时候，或许是在不同的场景下，时间可能是一般的长，也可能比一般的会议要长，也可能有一天的时间那么长，这要取决于你是怎样教导这一点的。但那需要时间回头去复习发生的事，并帮助他们准备下一个阶段门徒训练进程。所以通常在会议结束的时候，或是在你继续安静的在神面前的一段时间前，你要告诉他们要准备讲在这一部分中关于新的创造和新的生命的故事，能够用他们的问题带出一些对话，并用一种特殊的方式的会议来告诉他的小组里的人的那些故事，他们学过的经文，在这个时候他们应该能够引用这些经文了，或是一些他们已经唱过的歌，或是要唱的歌，那时候他们应该准备好了，接着告诉他们准备他们的见证。这应该在早些时候被教导了，但怎样讲他们成为基督徒前的生活，他们是怎样成为基督徒的，以及他们成为基督徒后生活的不同。如果有可能的话，要花三、四或者是五分钟来做这件事情。在安静在神面前的一段时间之前，你需要一些人在做见证的时间来帮助你。你需要做的事情是召集三个能够赞成和理解你要做的事情的人。其中一个人表演寻找的人的角色，其中一个满足于现状的人，另一个是不满足于现状的人。在这个安静在神面前的一段时间阶段，这样的布置会使人们轮流去跟这三个人做个人见证和分享。你可能会听那一点，如果他们两个两个的去，也许做完见证之后，他们可以回来讨论那是怎样影响他们的。那些是我们建议你在安静在神面前一段时间前准备的事情。在你来到安静在神面前的一段时间这一阶段时，这里会是一些你需要跟随的基本的大纲或者是时间表。当然，你想要有时间祷告和敬拜，你想要有机会把圣经的故事系统地过一遍，唱些歌曲，引用一些经文，或是他们为了学这些而做的事情。在那个进程中，你可能想要一些分享的时间， 自从他们开始这个门徒训练教程以来，他们的灵性旅程上发生了什么？接着说，让我们有一个见证工作组会议。这个会议的真正目的不是在他们跟这三个不同的人做见证时有完美的见证。他们可能会像种子和傻种的比喻一样有不同的反应。但一旦他们被告诉了见证或是故事，他们就会做他们该做的事情。在安静在神面前的一段时间的总结阶段，你可以给他们下一阶段的主题，也就是灵性小孩的分析以及怎样把它应用在基督里的成长中。在下一次会议中，你会得到这一点的答案。但在安静在神面前一段时间结束的时候，你要准备把这一点讲出来，鼓励他们为下一部分做好准备，也就是你将怎样在信心上的新变化。现在你已经完成了安静在神面前一段时间的任务，你已经做了敬拜、复习，有机会练习了故事，有机会做了见证。你想通过另一阶段的敬拜以及鼓励他们在基督里的成长来结束这次会议。你可以在下一次故事开始时提到这一点。我们要讲到一个全新的思想了，那就是培育新改变的人。这是门徒训练的培育的改变信仰部分的教学会议。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我们说当我们开始跟随耶稣时，我们的灵性生活就开始了。在灵性生活的第一阶段，我们处理人们告诉那些还没有开始灵性生活人的一些问题。世界上有 90% 的人不是基督徒，除此以外，我们基督徒还要面对一些问题，比如说我怎样告诉别人我的经历主耶稣和基督，以及他是怎样改变我的生活的。现在我们要进入灵性生活的第二阶段，也就是培育新的信徒阶段。对基督徒来说，我们又一次面对 90% 的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还处在这种心个转变阶段或是肉体上的阶段，也就是他们还没有成为灵性上的门徒。所以我们是在一种全新的背景下处理这些问题的，但也与那些信主许多许多年的基督徒但在信心上没有长进的人有关。现在我们进入灵性生活旅程的第二阶段，也就是我们谈的培育改变信仰者或是培育还没有信基督耶稣的人。在第一个阶段中，我们谈了所有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以及怎样和那些人分享，谈了新生命、新创新。我们来到培育新的改变信仰者的阶段，我们发现有一些人在这一阶段已经远离了别人，但我们想把整个程序再过一遍，这样你可以找到你的位置并从那里开始成长。这一次我想倒回去和你们复习一下亚当和夏娃的故事，你会记得那个故事的。我们不讲所有的细节，因为已经讲过了，但我想谈谈这个故事的结果，同时我也希望你们所有的人都告诉我这个结果是什么。他们有了罪，发生了一些生理上的问题，致使他们的生活比较艰难。就地球而言，发生了一些自然的事，使他们的生活比较艰难。比如说，荆棘和结长在了罪发生之前他们不该长的地方，所以发生了一些自然和生理上的事。对妇女来说，生小孩和堕落之前比起来有很大的不同，所以由于罪进入了这个世界，就会有一些生理和自然的改变。好了，我们说罪进入了世界，因为是蛇引诱了夏娃，夏娃又引诱了亚当。除那以外，他们和蛇的关系是什么呢？女人的后代和蛇的后代会彼此的憎恨，这就会导致女人的后代压蛇的头，而蛇又会咬女人的后代的脚后跟。你怎样解释那一点呢？那又是什么意思？现在让我来告诉你亚当和夏娃之间发生了什么。在这件事情之后，你认为他们的思想发生了什么变化？ 当亚当叫森林里所有动物的名字时，他是很卓越的人。很明显的，他在神的眼里是很完美的。现在他们堕落了，他们的思想会发生什么变化呢？现在他们知道了好与坏，意思也就是说，邪恶进入了他们的思想里，因此他们的大脑就不能再做以前有好的思想时所做的事了。现在他们有了邪恶的思想，他们的感情又怎样呢？在圣经的其他地方，我们看到他们发生了什么？他们的感情不会再像神造他们的时候那样的了。你有没有想到一个能解释那一点的故事？比如说该隐和亚伯，马上你就会立刻看到亚当和夏娃的生活在伊甸园里有了变化。他们想做好事的意愿和欲望又是怎样的呢？他们有了改变，是不是？因此，即使他们想变好，而许多次他们又不能做好，所以这是我们所有的人在亚当和夏娃之后遇到的情况。我们已经堕落了，从自然意义上来讲，我们都像那些人。现在我们刚刚完成了我们谈到的新创造和新生命的旅程的整个阶段。在那些故事中，我们学到了什么？你还能记住那些故事吗？我们谈了通过圣灵而得到重生，我们学到在这个生命中被做出了选择。不管我们在生命中做出了什么样的选择，最后都要归于死亡。因此我们需要做出很好很好的选择，而且我们应该选择耶稣。我们记起了耶稣在加利利海边遇到魔鬼的故事。在耶稣驱赶魔鬼的时候，他的思想和行为都改变了。那个以前疯的人已经受到了限制，因为他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危险的。他现在的行为已经不像以前那样了，他整个人几乎又回到了原来的模样。即使是撒该的生活中，尽管以前他遇见过耶稣，他还是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足。在他遇见耶稣之后，他开始把他积累的财富和他偷的东西的一半以四倍多的归还给他欠的那些人。所以他把他的注意力从外在的东西转到了内在的东西，那就是耶稣，那就是耶稣的本性。你还记得其他故事吗？你还记得尼哥德慕的故事吗？关于尼哥德慕，耶稣说了什么？他说的重生是什么意思？他在谈的这个人是我们看到的亚当和夏娃的后代。他说，现在你不得不再一次获得新生。耶稣说，那像什么？这像一个新生，不是自然的出生，而是指灵性上的出生。关于灵性，他给了什么样的例子？所以在我们获得灵性的新生的时候，圣灵就来到了我们的心里。我们不能够说他确切的是从哪里来的，但是我们知道他现在在我们的心里工作，我们就把这一点说成是新生。这一点把我们带到了今天要强调的主要重点的地方，也就是谈论我们是一个新的创造物，我们已经获得了重生。当一个婴儿刚刚出生的时候，他像什么？让我来问问你这个问题。小孩刚刚出生的时候，他需要什么？他需要每样东西，关心、牛奶、温暖、养育和爱。让我们举这些例子，并且来思考一下。比如说，他很明显的需要父母，是不是？所以我们说，在一个基督徒婴儿出生的时候，他也需要父母，或是能够照顾他的人。当然，天父是我们灵性的父母，但他周围也需要其他人。我们要做的事是下次我们聚会的时候讲一些故事来说明所有这些新的东西。他们需要的另一种东西是食物。对于新的基督徒来说，他们的食物会是什么呢？我们在这里想要做的其中一件事是一起学习一段圣经经文，学习记住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是，就像新生的婴儿渴望纯净的灵性牛奶一样，这样通过那一点，你可以在你的救恩中得到成长。 那是意思明白了，不是这样的吗？就像新生的婴儿渴慕纯净的灵性牛奶一样，这样通过那一点，你可以在你的救恩中得到成长。接生员和医生在小孩出生时通常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可以把呼吸比作祷告。如果一个婴儿需要活下去，他就不得不呼吸。对于新的基督徒来说，如果我们需要做那件事情，我们需要祷告，而且要有规律的祷告。我们要不停的祷告，那就是我们是一个婴儿活着的方式。现在我们就可以成长了。婴儿住在哪里呢？如果他们被放在门口，或是垃圾箱，或是其他地方，那么他们就不会活下去了。对于新的基督徒来说，家庭会是什么样子的呢？那是有人照顾，总是有人帮助，有人带他们到新生中。家庭就是教会，它是信徒的跟随关系，它是在这里的爱耶稣的人在一起聚会。所以你需要有规律的去和人聚会。我想婴儿做的另一件事是喜欢表现自己，尽管是通过哭的形式。在他会说话的时候，对于新的基督徒来说，你会把他比作什么？就像见证，分享你的信心。在小孩成长的时候，他就开始需要帮助了，有时只是帮他的父母做一些很简单很简单的事。在孩子成长的时候，就需要越来越关心帮助别人了。这一点就总结了我们将来要讲的一些故事，那将会帮助我们理解婴儿是怎样成长并成为灵性的大人的。在这个单元的第一次会议里，我们谈到了亚当和夏娃，以及在他们堕落之后发生了什么，在人的身上、思想、意愿、感情和各个方面所发生的改变。亚当受到了影响，接着我们谈到了新生，复习了一些创造物的故事，以及通过圣灵我们怎样获得重生。一旦圣灵来到我们身上，我们就是不同的了。然后我们和新生的改变者做了一次关于灵性上的婴儿怎样需要一定的东西来成长的对话。在这个培训新的改变信仰的人的程序中，使用这一类推法。讲故事的人，请您注意，在这次会议中，你可能会复习到灵性婴儿的对话，以及在那个概念中的真理。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是，我们一个个的把这些真理拿出来，举例说明，给出一段你小组里的人会一起背诵的经句。